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今年2月初就投入了抗击2019冠状病毒病的工作，在2到3月间，分批向中国捐助了7000余件个人防护用品与医疗设备，总价值约50万美元。随着疫情的全球蔓延，驻华代表处又转而开始从中国采购医疗物资，支援海外的抗疫行动，同时也关注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请听联合国新闻钱思文对开发署驻华代表白雅婷的专访。
近期，开发署驻华代表处为全球的抗疫行动提供了哪些支持？
在过去的2到3周时间里，驻华代表处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到来自总部以及各国别办公室的询问和需求，正不断从中国市场组织货源，支持开发署在全球和近25个国别办公室的抗疫用品采购工作。我们已经向伊朗、蒙古国和越南等地运送了25万只口罩，还有1000台呼吸机即将起运。几天前，我们还在做这批物资的协调，还有一些物资正在筹措的过程中。目前有不少来自非洲国家的需求。
中国在开发署全球抗疫物资采购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中国的生产正在逐步恢复，医疗用品行业更是大幅扩充了产能。口罩的日产量已经达到1亿只，而且中国也是全球为数不多的没有对出口施加限制的国家之一。因此，我认为未来相应的需求可能进一步增加，还会有更多从中国市场采购的抗疫物资发往海外。应该说，疫情期间，许多国家以及包括联合国系统在内的国际组织向中国提供了紧急援助，而现在则是中国投桃报李，向海外输送物资支持全球抗疫。作为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社会与环境等方面发展援助的联合国机构，开发署所采购的物资也将大多数运往发展中国家。
近期，有关中国出口抗疫物资质量的问题引发关注。驻华代表处在采购过程中如何保证货品质量？
开发署有一套质量保障流程和采购指南，这是驻华代表处在工作过程中所严格遵循的。另外，开发署还设有一个全球采购中心，位于丹麦哥本哈根，还有位于日内瓦的医疗采购团队的参与。他们平时主要负责非紧急情况下对艾滋病、肺结核以及疟疾等疾病的防治用品采购，具有医疗专业知识和医疗采购经验，能够确保所采购产品的高质量。与此同时，驻华代表处正在尽全力协助总部和各国别办公室寻找货源，并依据开发计划署全球采购要求严格筛选供应商，确保这些供应商已拥有相应的资质证书，确保他们的产品能够达到进口国的相关技术与质量要求，并通过总部的资质审核。另外，这些产品均符合中国有关部门的相关资质要求。
您对截至目前的采购工作有何感受？
由于涉及到资质认证以及各国有不同的质量标准和要求，医疗物资的采购工作相当复杂，需要对当地市场的熟悉了解和一定的资源。驻华代表处正在进一步确认市场情况，并寻找合格的供货商。在这方面，我们与中国商务部合作紧密，他们协助我们牵线搭桥，建立货源渠道。我们的供应商当中也包括部分国有企业。这项工作也非常繁忙，由于时差关系，亚洲的工作时间结束的时候，纽约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因此，这段时间，开发署在中国、纽约和全球各地的团队几乎都是名副其实的夜以继日，7天24小时不停忙碌。
疫情对中国经济有哪些影响？
2019冠状病毒病使经济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遭遇冲击， 无论中国还是全球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开发署始终密切留意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目前绝大多数预测认为今年第一季度的情况并不乐观，可能呈现负增长。对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当前最乐观的估计是 3.5%， 悲观的预测仅有 1%。 在这方面，贫困人口和中小企业，尤其是开发署关注的两大群体。
在贫困人口援助方面，开发署将开展哪些工作？
在疫情来袭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完成今年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是开发署非常关心的问题。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让500万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的人口脱贫，这其中有许多人患有基础疾病，还有16%是老年人。为此，联合国驻华系统即将开展一个针对疫情较为严重地区脆弱人群的调查，评估生计、收入损失、就业、社会保障服务获取等各方面的潜在影响，并就如何缓解疫情影响、实现脱贫目标，以及如何防止17%已经脱离贫困线但仍然十分脆弱的人口因疫返贫提出政策建议。比如推迟交纳房贷，以及减轻家庭债务负担，以及为贫困家庭提供援助等。
在中小企业支持领域所开展的工作又有哪些？
中小企业贡献了中国80%的就业、50%的税收和65%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谓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为了解疫情对这一群体的影响，驻华代表处通过分析现有数据和开展访谈，进行了一项覆盖78000家中小企业及大型民营企业的评估。评估报告将于本周发布。调查显示，现金流趋紧、市场需求普遍下滑和供应链中断是中小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所面临的三大压力。中国政府已宣布增加500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额度，并采取了社保免征等措施。驻华代表处始终关注着这些措施的落实进展和效果，并将及时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和建议。电子商务，尤其是生鲜电商，在疫情期间的订单大增，以及盒马等电商平台与酒店餐厅实施共享员工等，都是值得研究推广的积极案例。
2019冠状病毒病对全球经济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学者认为，就算病毒最终退去，世界也无法再回到从前。您认为各国应如何以此次疫情为鉴，继续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9冠状病毒是一场严重的危机，在后续的恢复过程中，必须避免重走以破坏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不能一味专注快速发展，而是要考虑如何以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蓝图，用更加环保和更可持续的方式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我认为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做到这一点。要知道，到本世纪末，全球人口总数预计将突破100亿，人类的活动范围势必进一步扩展，接触到未知病毒的几率也会增加，未来类似的大流行病毒爆发甚至还有可能再度出现。因此，我们必须做出明智的抉择，从危机期间得到广泛应用的远程办公和数字经济等领域中学习经验，改变当前的思维模式和传统的商业开发手段，增强全社会的抵御能力，不仅仅是医疗系统，也包括科技、经济和社区治理，以及对脆弱群体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从而让全人类能够更好地应对此类冲击，用一种更加合理的方式实现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发展。
钱思文，中国上海报道。